各位弟兄平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阿们。今天是神学主日，所以我简单的分享一下神学院的一个近况，也谢谢弟兄姐妹在过去多年的支持奉献祷告。那在这里我简单的就把它过去这一年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述说。好，首先呢，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神学院创校已经30几年，那从这样的一个灵粮神学一开始到现在有8间分院，充满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现在学生包括在校生全修生有1456人。然后神给我们恩典呢，就是不但我们神学院开始，我们老师们也分别在一开始这些其他的国度领袖学院的创立里面都投入创立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有生命培训学院、一线领袖学院、巴拿巴宣教学院，还有职场转化学院。那目前在国度领袖学院的人数呢，已经到9804人了，像明年应该会破万那感谢主，我们整个神学院呢，主要两个大的科系，一个是神学本科，就希望能够统合整个福音真道、灵恩的能力跟灵修的生命来训练工人。我们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师母证书班。那师母证书班是特别为师母量身定做的因为师母不是附属品，而是有荣耀的呼召，它具有在上帝眼中的独特性跟他的命定。所以我们会透过小班制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团体跟一个体验式的教育，帮助每一个想要做师母的人都能够更健康、更喜乐。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科是牧灵智商科，就是整合内在医治、属灵操练跟这一个心理智商成为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科系。那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能够帮助个人能够呢自我全然健康，帮助牧区能够提升牧养关怀辅导能力，帮助这个社区能够提升带领福音预工的能力，以及在医院里面培养灵性关怀师这样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那我们的对象主要是小组长以上以及在机构里面助人者都可以来报名，那其他的方式你可以上网来看。那我们的证书班，因为有些人觉得60几个学分比较多，所以就30个学分这样可以有个证书，也可以受到这样的专备训练。那更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灵神这个云端学院有一些专题选课是你可以自由选，然后有一般选修，还有圣工证书，还有为那些在教会服事但是没有受过一个完整的神学训练，我们有一个传道的一个进修。那详细的资料可以上官网来看。那我们的招生说明会呢，就是今天下午2点半在台北矽谷那边的新院区，我们有直播。但是如果你能够来，不只是有心全职或者已经明白全职，或者你想更多认识神学教育都可以来。那如果你不能来可以回看。那我们需要代祷的事项呢，有这几点，请大家来为我们来祷告。第一个就是师资的培育传承，我们老师们需要传承，所以呢需要新的师资。然后我们的云端学院的运作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新增分院的发展，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今年会有一个非灵粮堂系统，但是它是我们的校友开始，它下面有20-30间分堂，他们也需要训练。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新媒体企划创新，也是需要不断的不但是能够更美更好，而且在创新没有缺乏。那今年的招生能够量多质优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为神学院来祝福。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过去30几年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没有缺乏。谢谢神感动很多弟兄姐妹为神学院祷告支持奉献，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一个帮助支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向左向右开展。主啊，我们现在呈现的这些需要，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是缺乏，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老师的传承，供应我们云端学院运作所需要的智慧，供应我们新增分院发展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能够正常的运作，以至于能够真的帮助这些非灵粮系统我们的校友他们20-30间的传道人。所以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新媒体的运作越来越有创新力，求你继续的把创新的能力赐给我们，也让我们今年的招生能够看到突破往年的招生，能够量多质优。我们仰望你，恳求主施恩典给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投资未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合作创啊，就是这个创作的一首叫做投资未来的这个诗歌哈，是与我们啊嘉燕啊老师还有我们的静玉啊同学他们合作创啊这个写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未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请我们的敬拜团就用这种投资未来的诗歌献给神，也激励我们大家一起来投资未来。
弟兄姐妹，邀请你从位上站立起来，跟着我们用这首新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是带领我们在前方征战得胜的神，神是应许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得胜的神。阿们吧。
走进命定的道路，我一生不再为奴。
给我眺望未来的眼光，走进祝福的道路，你恩手将我托住。给我眺望未来的眼光，
让它成为我们的祷告。
走进命定的道路，一生不再为奴，给我眺望未来的眼光，走进祝福的道路，你恩手将我托住，总是守卫无力，心会软弱无助，我始终相信你的恩典。虽然道路崎岖，未来挑战无数，我欢喜，
我欢喜的期待，我期待神的工作在我身上。我们来回应神，
回应你的呼召。过去我因着你的恩典，现在我看见荣耀彰显。未来，我让你完全掌权。Here I am, oh Lord, I'm yours, oh Lord。我生命属你，投资未来为你。
当亚伯拉罕看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对他说：“这福分要赐给他。”当耶利米暗里卖赎回土地，化印封间，神说这意象在未来将要实现。哈利路亚！
总是守卫无力，心会软弱无助，我始终相信你的恩典无法细数。生命属你，投资我愿意将我的未来交给你。我生命属你，投资未来为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你给我们的未来的应许。主，我们大大感谢你，透过我们神学的老师跟学生
一同的创作，让我们看见你是不但是创作的主，而且你是感动我们勇敢的迈向未来应许的主，如同亚伯拉罕，如同耶利米。谢谢主，愿你的圣灵运行，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归荣耀给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敬拜团，谢谢谢谢，请坐。那我们感谢主，每一年的啊神学主日呢，我们都是求主啊在我们的教会呢能够做啊更荣耀的工作啊，所以每一年啊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当然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投资未来。好，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哪里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32章，我们要从第6节读到第17节。那现在这个经文在 PPT 上面，我们就可以来念。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念啊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利米说：“耶和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又添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作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太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器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那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大家了解，就是当时巴比伦的军队啊在围困耶路撒冷，再过一年之后耶路撒冷就会被攻陷，犹大国就会亡国。所以这个神的话语临到耶利米呢，叫他买一块地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因为在亚拿突的那个地已经沦陷在巴比伦军队的手中，可是神却吩咐先知耶利米去买一个已经落在敌人手中的一个田地，这样的一个投资未来合情合理吗？我相信不合理。对，就好像这个两岸发生战争，中国攻打台湾，你现在还会拿钱去买房地产吗？应该不会，因为赶快拿着钱跑掉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神很特别，却要先知耶利米说你去买一块已经被敌人攻陷的那个田地，你去买那块地，预表将来有一天神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这块地上，继续的做生意，继续的做买卖，继续的有葡萄园可以再栽种。那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三方面来看先知耶利米，神叫他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叫做投资未来。即使看起来那个地是不值得投资的，可是神说那是值得投资的，这是有神的眼光才看得到。所以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未来的趋势，投资未来要看见未来的趋势。所以你会发现神告诉先知耶利米说，你看将来这块地会再有人买房屋，还有田地跟葡萄园。意思说现在虽然看不到，将来也看得到，你要不要投资啊？那这就是看见未来的趋势，不是被巴比伦军队攻陷的眼前的光景，而是看见神应许这块地将来继续会有人居住、做生意、买卖，是归回在以色列人的手下。那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神的眼光看见未来的趋势跟我们的眼光看见未来的趋势大不相同，对不对？好，我们举例来说哈，这个企业界常常会说，企业没有看见未来的趋势，只有等待被淘汰。我就把它加了一句，教会亦然，教会没有看见未来的趋势，只有等待被淘汰。那这个是我想企业界是如此的真实。这个尼康的这个照相机在中国大陆投资，后来呢就破产裁员2000人呢，那他不是被同行的打败，他是被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出现所打败。现在你们有没有会买照相机啊？大概都不会，因为你都有智慧型手机。 对，意思说尼康是很有名的照相机的一个厂牌嘛，可是他因为没有看见的未来的趋势，这个智慧型手机已经出现，他们仍然活在过去，所以他们就等待被淘汰。那我们先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哇，大家都知道 AI 人工智慧是现在最夯的流行的未来的趋势，特别是去年 ChatGPT 推出来，全球怎样疯狂，哇，怎么会有这么好有 ChatGPT 可以用，那就是人工智慧。所以你要知道在2023年全世界最赚钱的股票是哪一间公司啊？辉达。你要知道他的执行长黄仁勋，对不对？他就压住他们公司的基金在未来的人工智慧，所以他们集全力把资金压在什么，为 AI 的 IC 设计晶片。也就是说 IC 的晶片是为了 AI， 那还设计的时候，你看他去年的股票是全世界最赚钱的股票。也就是你看见未来的趋势，你就有投资，你就赚钱嘛，就这个意思。那对教会来讲，面对 AI 时代的来临，那教会除了要善用 AI 的科技之外，那么在属灵上面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未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我给你们一个答案，就是呢要加强与圣灵更亲密的互动。你们跟我一起说，要加强与圣灵更亲密的互动。为什么我说面对 AI 时代来临，我们需要加强与圣灵更亲密的互动呢？因为虽然 AI 没有灵魂，但 AI 的使用会影响人的灵魂，减弱基督徒与圣灵的互动，成为过度依靠 AI 得知识，而失去真实依靠神得生命。那这是很大的亏损。如果教会懂得善用 AI 的科技，可是却失去与圣灵更亲密的互动，那就成为只是得知识却失去生命的教会，太可惜。那我们怎么样子更与圣灵有亲密的互动，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重属灵操练， 不是只有来做礼拜，不是只有参加小组团契或者教会的活动，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看重属灵操练。什么叫属灵操练？就是操练敬虔，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强壮。那这叫做属灵操练。历代的圣徒都告诉我们，一个看重属灵操练的人，他的内在的生命是可以强到胜过所有外在环境的变动、逼迫、苦难。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能够做好属灵的操练。第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呢，扎根圣经真理。因为 AI ChatGPT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很棒很大的一个编辑大数据的一个功能，可是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分辨真假。换句话说，你以后透过 AI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很棒，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里面的真假它并没有办法告诉你。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扎根于圣经真理的一个训练，那就需要靠圣灵，真理的灵帮助我们更多的扎根在圣经的真理。第三，我们需要积极的见证耶稣。在 AI 的时代是一个得知识的时代，可是没有办法得生命。我们需要传讲耶稣，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也就是说，这三方面就是我们在面对未来 AI 时代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应该加强的部分。这是透过这三个，靠着圣灵，我们会与圣灵有更亲密的互动，这就对了。那第二个未来趋势是什么？高龄化社会。高龄化社会大家知道啊，台湾在2026年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是什么？就是呢，台湾在2026年全台湾的人口有 20% 以上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占台湾人口的500万的人呢，很多，对，这叫做高龄化社会。那500万的人，哇，这么多，所以呢，怎么样，商机无穷啊。所以投资高龄产业一定会赚钱，因为我们退休之后我们有钱有闲，对啊，所以呢买养生保健、休闲旅游、医疗时候我们都花得起的哈。然后呢，但是最现在政府要做的是科技照顾。什么叫科技照顾？透过现在的 AI 的科技，要帮助政府来协助老人家有一个全面性人性化的一个照顾，是透过 AI 的。那政府呢希望投入3000亿元在所谓的高龄科技产业，所以这也是看见趋势，投资未来，对不对？那问题是，面对超高龄社会的来临，教会应该如何投资未来，又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咯。第一个，我们应该要发展多元长者事工，因为500万的65岁以上的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那怎么样子透过教会发展多元长者事工，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主，得着福音的好处？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议题。另外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呢，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如果我们要退休了，那退休后的一个生涯规划也非常重要。那退休后的生涯规划为什么重要呢？在这个救世军创办人普威廉他的女儿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我们活了多少年，而是我们如何利用这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退休之后的时间如何利用，比我们退休后能够活多久更重要。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在退休后的生涯规划里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心意，就是除了锻炼身体、放松心情、游山玩水学习新知、新技能、新才艺之外，我们要以不同的服事方式 活出有意义和价值的第二个春天。我们人生有第二个春天，不要想说已经日薄西山，老了没用。我告诉你，不是冬天在等你，是春天在等你，这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在第二个春天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跟生命。当然我们服侍的方式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的不太一样，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呢有力气，比较有精神，比较各方面都能跑来跑去，年长呢就比较不容易了，所以要以不同的服侍方式。什么叫做不同的服侍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投入这个长者事工，因为年长者对年长者就比较亲切，比较了解他们的需要。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参与呢志工服务，无论是宣教机构或者社服团体或者是公益事业，我们都可以来主动参与，那跟他们建立关系，认识更多还没有认识主人，然后就成为福音的管道跟机会，也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对不对？第三个，我们呢要传承经验智慧，年长者的经验智慧非常的宝贵，我们怎样传承给下一代。第四个，忠心守望祷告，好像亚拿一样，他八十几岁还是在圣殿昼夜不住的守望祷告。那我们体弱多病呢，我们不能跑很多地方，我们就忠心的守望祷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不管是戒龄退休或者提早退休或者已经退休，让我们好好在思想我们的第二个春天是怎么样的光景，那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想的。好，那再来呢，在不动变动的趋势下，未来教会不变的根基是什么？因为世界总是不断的变动，有时候那个未来的趋势总是不断的要追赶嘛。可是我们要问的一个更重要的根基性的问题，就是未来教会在这个不断变动的趋势中，那不变的根基是什么？好，那这就谈到了去年四月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他们华福就开了一个会议，叫做未来教会的会议。他们从三方面来探讨未来教会。第一方面，未来教会如何让福音的使命能够更多的被传开，未来教会如何让普世宣教的任务能够更多的达成，最后一个是让未来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教会。那在这三个未来教会的探讨里面，大会一致公认门徒教会是福音使命跟普世宣教最重要的根基。一个教会没有做好门徒训练，他一定没有办法在福音使命跟普世宣教上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马来西亚圣公会华文部主任包牧师就讲了下面的话，叫门徒教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未来教会兴衰的关键是在教会有什么人，而不是在于教会有多少人。你跟我一起讲哦，未来教会兴衰的关键在教会有什么人，而不是有多少人。来，你跟我一起念，来，未来教会兴衰的关键在教会有什么人，而不是有多少人。阿们。我就要讲得真好，什么人比多少人更重要？那你知道什么人？就是教会有两种人嘛，一种叫做消费型的信徒嘛，一种叫做生产型的信徒。那门徒是生产型的，你不做主的门徒就是消费型。什么叫消费型？哦，教会提供我这么好的这个敬拜，这么好的主日，这么好的儿童主学，这么好的家庭的关怀，这么好的哇小组，太棒了，对不对？所以呢，都在消费了，但是并没有生产。而门徒是一个生产型的，所以它叫做全民做主门徒。什么叫全民做主门徒？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全然委身，然后见证上帝，仆人服侍，然后活出有基督品格的门徒，成为一个生产型的门徒。然后接着讲说，教会与牧者最主要的服事是教导及训练门徒，然后差遣门徒去全世界传福音跟宣教。所以教导与训练门徒是教会最主要的事工， 这是未来教会在不断变动的未来趋势中我们的根基，这是不会变的。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就是带12个门徒训练他们成为12个使徒3年多的时间，那是一个根基性不能改变的策略方法。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两个焦点。第一个，每一个人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一定要教导门徒要委身使命，可是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所有的人的，对。所以如果我们称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却没有参与在大使命，委身在大使命，那也说不过去。所以要训练门徒委身使命。第二个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啊，整个时代的潮流还需要看重的是情感整全的门徒，这是以前的门徒训练比较忽略的。而在过去这20-30年里面，已经看到门徒不能只有把圣经读得很熟，但是情感却是歪七扭八的。所以呢，情感整全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教会办了很多情感整全的特会，就是希望每一个门徒在情感上都是整全的，是健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看见未来趋势带给我们很多的可以发的问题跟我们想要有的答案。第二，我们要洞察现今的危机。一个懂得洞察现今危机，必然懂得如何投资未来。那我们来看，那在先知耶利米书讲得很好，他们那时候犹大国从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诡诈，轻率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你知道耶利米先知对抗所有全国的先知跟祭司，他们因为全国先知说平安平安，先知耶利米说没有平安啊，那你要听谁的？哦，他们人比较多，就听他们平安。那先知耶利米才一票，谁要听他的？所以你要知道先知耶利米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可是到底谁对？当然先知耶利米对。所以人数多不代表什么，对啊，这个站在神这边才是对。好，那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领受神的启示，因为他知道未来以色列人会从被掳之地归回。先知耶利米在教导我们现代基督徒什么事情，就是从危机中看见什么商机，从危机中看见商机。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拿了一笔钱去买了那块已经在敌人手中的地啊，叫投资在什么失去的产业，哪有这种投资，对不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投资在失去的产业嘛，都已经被敌人占有了，那你还投资买那块地，你也买不回来，因为在敌人手中。可是先知耶利米在危机中看见什么商机？什么叫做在危机中看见商机？譬如说全球暖化是世界的危机，极端气候不断的出现，那全球暖化是危机，但是商机无穷啊！啊，企业减碳就是一个商机，对，怎么样帮助企业减碳？然后呢，怎么样子呢？发展绿能产业，哇，这都是商机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投资绿能产业，无论是这一个啊，离岸风电或太阳光电或者电动车的系统，你看到哇，很值得投资，那一定会赚钱的。所以政府啊，在2025年明年呢，预计呢啊投资2.2兆元在哪里？在绿能产业的发展上面。所以你看呢，你看见现代危机，你就知道如何投资未来了。那现今的教会也有危机啊，现今的教会有哪两种危机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年轻人的流失。根据2022年10月21号台湾教会普查报告告诉我们，2017年儿童主日学在全台湾的人数大概10万多人呐、啊。经过5年啊，到2022年，结果呢，这些儿童呢到青少年的这个团契或者小组大量流失。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流失很多，他就说流失了53.3%。特别是2017到2022年中间有3年的什么新冠疫情，流失率更高。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它会大大的影响年轻人委身基督和委身教会的意愿会大幅下降。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年轻人他看到哇，教会很多传道人得了新冠疫情就死掉了，他这么爱主，那主怎么没有救他？所以教会委身基督说不过去吧，你看他这么委身基督做全职传道人也死了啊，那我还要委身基督吗？神也没有特别眷顾他嘛。那委身教会，新冠疫情让很多教会都关闭了，实体的聚会都开始线上聚会，所以年轻人喜欢用线上，就这样换台转台一直转台，他对教会已经没有什么委身的那个程度，他不满意 就转台了嘛，就这样就看别的教会，所以呢他委身基督跟委身教会的意愿的大幅下降，这是造成教会年轻人大量流失的原因。不只是台湾哦，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大量流失年轻人。所以呢你会发现现今教会的第一个危机是年轻人流失，第二个是传道人的缺口。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去年五月我去到这个日月潭在耶稣堂做礼拜，那当天的讲员是长老会泰雅族的一个女牧师，她台上讲说什么，再过几年我们原住民的教会的老牧师都要相继退休，原住民教会会缺30几位牧者，一说没有牧师来牧养原住民的教会，30几位的空缺了，这叫做传道人的缺口。那这跟什么有关？这个跟大退休潮的影响有关系。什么叫大退休潮？我们知道在1946年到1964年有一个战后婴儿潮，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那经过这些年就开始到达了什么当代退休潮，从2011年到2029年就开始有陆陆续有很多人退休。所以呢内政部的统计从2019年到2029年10年中间，台湾会有400万人会退休。哇，包括老牧师都要退休耶，那这样怎么办呢？对不对？教会如果在传道人的缺口没有补上，传道人没有站在该的位置上面，教会就缺乏牧者，没有牧者羊群就四散了，那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好，那这样子呢，台北粮堂成人牧区是不是也有危机？有啊，昨天我在牧养月会有稍微提到成人牧区的传道同工严重断层，然后再来是我们代职区牧80%以上是60岁以上，80%是60岁以上有什么老化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算不算严重的危机啊？严重。那怎么办呢？当然就要投资了。对，所以你们知道教会的危机就要预备自己要投资未来。好，那教会面对现今的两大危机应该如何投资未来啊？这很重要的题目。当然第一个一定要投资什么？年轻人。那么神率先给我们做榜样，神说我就是要投资在年轻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去年我们看到了在肯塔基州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Wilmore 这个小镇的这个 Ashbury 大学，神就在那轰就抛下第一把圣灵的火就带来什么 Ashbury 的这个大复兴就是学生运动，学生的复兴，在去年2月8号到23号。然后我们看到哇，聚会的24小时昼夜不住聚会，然后持续16天，真的是圣灵的浇灌。然后坐不下去就在外面什么，就是外面的草地上了。那你会发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神说我要投资在年轻人身上。那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这个 Ashbury 大学的学生复兴，主要是 Z 世代人，就1995年到2010年的这个出生的一代。那这一代有什么特色？这一代就是家庭破碎的一代，这一代是无父的一代，这一代是找不到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代，这一代是看不见未来希望一代，又被称为躺平族。所以这些条件下来，他们就活在焦虑、忧郁、自杀、吸毒、网络上瘾、性犯罪，还有各种的犯罪率都越来越高。这个是不值得投资的年轻的一代。可是上帝说 值得投资，你看我就把圣灵火烧在他们的中间，这是最值得投资的一代。你不要看他们好像是躺平族，将来有一天这些年轻人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站起来。这叫做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这一群躺平族将来会站立主，会为主站立。这就是我们的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然后第二把火在今年我们太平洋堂主导的这个21天的为国进食祷告，从3月4号到20号，你看在那里神又烧起了另外一把年轻人的火，对不对？我们看到这美国代表团队被神感动来台湾自费，然后祷告祷告到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哇，最后2天在礼拜六，在这礼拜天在那边，你会发现不得了，哇，很多年轻人被感动，他们就在那个白布的上面就签上他的名字，说我要成为拿西尔的世代，总共有1500个人签名。你看神的工作就是这样，他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上一代要怎么面对下一代的兴起，我们上一代要做什么，我们上一代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让许多家庭破碎的年轻世代，他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一个温暖充满爱的一个家，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没有这样的温暖跟爱，我们要给他们这样的温暖跟爱，然后透过陪伴，透过鼓励，然后资助引导，然后传承智慧经验，两代呢携手同行，这样很美，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去年有一部很有名的中央山脉大纵走的纪录片叫做赤星尖峰，我还带神学院呢都去看他的公益的场次，哇，很感动。就是两位跑者，他们要这个跑遍中央山脉，从南到北这样整个跑完。那一位是60岁的长者，60岁的跑者，另外一位是28岁的跑者，两个人要一起跑完中央山脉大纵走，很不容易，因为世代差异。造成他们的意见不合，甚至有情绪的反弹，很不容易啊，可是却很特别。到最后他们磨合之后，他们怎么样，哇，跑得更快。所以呢，不同世代的跑者在过程中虽然有意见不合，情绪反弹，但是磨合之后居然跑得更快，8天16小时就跑完中央山脉大纵走，刷新过去的记录，哇，不简单，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这就是我说的两代携手同行不容易，可是会跑得更快。所以呢，这就是投资这个年轻人。那投资传道人很重要哦你要系好安全带，因为我接下来要呼召你们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做全职传道人或者代职传道好，不管如何啦，我要讲的是什么，教会受世俗化的影响，回应全职呼召人越来越少，这是事实，不是只有台湾不是只有我们还包括全世界都一样。那为什么？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化？不是他做很多坏事情吃喝嫖赌，不是。世俗化就是他活在一个理性化多元化私有化的过程里面，他觉得信仰就是我个人跟上帝的事情你不要再叫我什么做全职传道人，那个是别人去做就好了意思说回应全职 那个不要跟我谈，所以越来越少。然后更多人会说我只要代职侍奉就好，代职侍奉作为全职呼召的陶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代职侍奉牧师很尊重我，对不对？哇，你在工作很忙礼拜天礼拜六还来服侍谢谢你你做全职传道之后，牧师说：“你怎么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做好？给我修正一下。”哎呦，我代职侍奉你都很尊重我，你现在我全职你就出点点很痛苦呢。你知道，所以他不要我干嘛受气，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不想做。那你要知道，施布真这个英国很有名的这个讲道的人他说什么？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全职传道人就不要怎样委屈自己去当皇帝。哇，这句话讲得真好。一说施布真他说什么？他说全职传道人的位阶跟身份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是高过什么世上的君王高过总统，包括皇帝哇，他的身份跟位阶是非常的崇高的啦。我们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看见，对，所以我们放不下嘛。那如果你就看见你就放得下就像我们的 温哥华丰盛生命里昂堂的传牧师胡耀文牧师，他是我们的杰出校友，他在那边建立教会。那他是曾经是中国地区的美商公司的总经理啦，所以当神呼召他做全职传道的时候，他就很挣扎，挣扎了几个月，睡都睡不好。但后来神还是要他当全职传道人，那他就想到师父神说的话。后来他做见证，他就说：“我当时非常挣扎，但是后来神清楚对我说，我就对自己说，神已经呼召我做全职传道人，我怎么可以委屈自己去当一个美商公司的总经理啊？太委屈了。”意思说。嘿，他觉得美商公司总经理虽然收入比较多，不过位阶比较低啊，太委屈自己了哈。这个感受跟我一样了。我在以前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啊，我现在当全职传道，对不对？同样的，我也可以用这句话在我身上。如果神已经呼召谢院长从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变成现在传道人，那我就不要委屈自己，继续的在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嘛，不是这样子吗？太委屈了啊！如果从薪资来讲，一点的真的很委屈。我以前的薪资是两位数字的，一个月两位数字，现在薪资是个位数字。请问这样有没有很委屈啊？有委屈，以前一个月两位数字，现在一个月一个个位数字，有够委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全职传道人的位阶跟身份，一点都不委屈，真的哈。你安全带系好没？系好了，对不对？太棒了。所以呢，求主在台北灵粮堂的成人牧区和青年牧区兴起什么代职跟全职服事的人。阿们。好，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段我们神学院的影片，我们看一下。欢迎来灵神接受装备训练。好，我们一起来看。
我如果要训练这个传道人，第一个向上面看，那这向上面看呢是非常重要，就是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向里面看，代表的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向外面看，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课很特别，我们有这个灵修学啊，灵修学就是帮助我们神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经营跟上帝的关系，那是很根本的，在。我们创立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周牧师是给我们有意向，让我们是为了能够职堂宣教而设立的一个神学院。那这是一说我们透过职堂宣教能够去影响这一个被罪所压伤的世界。
他们要做一个有眼光的传道人，传道人的眼界够宽广的话，那他所讲出来的信息，他所做出来的教导，他所做出来的牧养，弟兄姐妹就可以顺着传道人的眼光去看到整个这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脉动，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好像神把我的一些眼光就拉得比较广，然后希望对学生，甚至对教会，甚至教会对社会的那个影响力，我希望能够更广更深。所以呢，我自己在训练神学生的过程，包括上课，包括辅导，甚至他们毕业之后的售后服务了，那我都是带着他们去来看到现实，然后去想象未来，甚至我也鼓励他们有一些创新的做法。
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分门别类，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我们可以领受神更丰盛的真理跟信息跟祝福。去思考自己的恩赐才干，去专注神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我在修博士的时候，我也在美国牧会 focus 在就是讲道学跟训练法，所以我很在乎，就是说怎么样，在神学院学的，那可不可以应用到教会里面？
教会的根基其实在神学院，神学院训练出什么样子的传道人，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哈。
所以学校是去成全帮助学生找到他的定位，然后可以去发展，去走在神所呼召他的意向跟使命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神学生被训练出来，他是天国的 VIP 的人。是 那这个 VIP 就 Very Important Person， 这是简写的，但是我的 VIP 不一样。第一个 V 就是意向 Vision， 意向赋予我们一生服事主的方向跟热情。第二个 I 就是 Integrity， 就是纯全正直啊，让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不会受到世界的污染啊，甚至呢软弱跌倒。第三个 P 就是 Prayer， 不断的靠着祷告与神连结，可以从神来领受启示。我们要心情发光啊，因为幽暗遮盖万民，黑暗遮盖世界。
神当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很特别哈，他说：“孩子，我有一个 big business， would you？ 哈，我有一个大的事业，你愿意加入吗？”哈。
好，我们感谢主，你们看了有没有有感动啊？好，欢迎今天下午来这个我们神学院来听听招生说明会哈。好，那第三个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采取信心的行动，不能只有感动却没有行动。我们看到耶利米他是有行动的啊，因为神对耶利米说啊，你的叔叔的儿子哈拿密会来找你要买一块地。哎，后来真的。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密真的来找耶利米说你要买这块地，所以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他做了什么？他不但知道是神的意思，他马上采取行动，他就用十七舍客勒买了这个银子。十七舍客勒多少？当时工人一年半的价钱，算蛮多的。然后我们看到哇，先知耶利米就是一个信心的投资啊，要有具体的行动，他等于是为后代的子孙投资，等于是他自己都可能看不到那一个被掳归回的光景，对不对？因为耶路撒冷荒凉要七十年，可能七十年以后耶利米早就不在了，可是他还是投资。换句话说，这个是信心的投资。那信心的投资不是靠我们的什么力量，而是要信靠神的大能。就像先知他听到哇，神要他买一个已经交在敌人手中的地，他说这怎么可能呢？神就说，哎，你不要怀疑哦，我是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神，难道有我做不到的事情吗？哎，就是要先知耶利米要信靠神的大能嘛，对不对？所以呢，顺服神的吩咐，信靠神的大能，必能在信心的行动中胜过一切的风险，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惧怕。第二，我们看到信心的行动需要等候神的什么时间。我们看到神要先知耶利米说，你把那一个契约啊，买卖契约啊，一个是敞开的，一个是封住的，就放在什么瓦器里面，叫做长久保存。所以表示他不会马上实现，长久保存，等到将来有一天再有人回来买卖房屋了，那这是代表他需要等候。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神的应许，在看到神的应许实现之前，我们需要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就把这个买卖的契约就交给了巴路，然后他就祷告，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圣保密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看他再一次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我们看见神也是这样吩咐以色列人，不只是吩咐耶利米，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寻见什么？寻见什么？就是接下来讲的耶和华说，你们，我必被你们寻见。寻见神，还有寻见被掳归回的应许成就，我必使你们从被掳之人归回。所以呢，祷告，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叫做信心需要等候。就好像布永康啊，他是非洲火焰布道家，他被神感动去非洲传福音，他骑着一匹马走遍很多的黑人的乡村部落，然后一开布道会只有十几个人，然后四五个人在打瞌睡，他觉得很累啊，没有果效，他就跟神说，主啊，你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 可是我怎么一点觉得都不荣耀，这么荣耀的福音应该很多人要抢着买啊，想要信耶稣，怎么才十几个，然后四五个在打瞌睡，你的福音真的是荣耀的福音吗？他就问了神这个问题。结果呢，神就在晚上是连续三天晚上让他看见非洲大陆，然后从耶稣的宝血洗净非洲大陆的黑色变成红色，然后有三次有声音说 Africa sure be saved， Africa sure be saved， 耶非洲必要得救，非洲要得救，非洲要得救，讲了三次。所以他就开始有信心，然后开始祷告说，主这是你说的哈，所以我等候你的工作。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传福音，最后啊，二三十年之后就这么多人，你就知道不得了。那这不是一天造成，他是二三十年的等候神的应许成就，最后才有这样的布道会，百万人来参加一场的布道会，四五十万人决志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天国投资的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最后一章啊，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投资未来，我们要了解天国投资学的本质。我们一起来念，从神的眼光看见未来趋势和神国荣耀所做的一种信心冒险和价值抉择的生命投资，必会从神得着永恒的奖赏，是稳赚不赔的投资。阿们。送给你们这张最后一张，你们现在呢安全带可以解开来，等一下我护照是要走出来哦，不要逃避哦。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投资未来，第一个要什么？看见未来的趋势。第二个要做什么啊？就是要洞察现今的危机。第三个要怎么样采取信心的行动。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已经把神的话语传讲完了，现在是开始回应的时刻。我们为自己祷告，首先你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投资自己，先投资自己做主门徒。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委身使命，让我们情感整全。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要先投资自己做主门徒，要做生产型的门徒，不要做消费型的信徒。求你圣灵大大感动我们，然后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被你圣灵所感动所充满，真的能够委身在你的使命，而且让我们的情感是整全的，是健康的，是能够跟别人能够合作的，能够有美好的团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来祷告，为我们中间已经退休的，或者你是这个将要退休的，就是五年以后你要退休的，你都站起来。你已经退休的，或者五年后你要退休的，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第二个春天在等着你，你要预备自己，在第二个春天绽放美丽的花朵，结出丰收的果子。这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在第二个春天不但能够帮助这个年长者，而且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已经进到第二个春天的生命被神更多的使用，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每一个站在你面前已经退休或者五年后将要退休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膏抹他们，把异象异梦赏赐给他们，让他们进入第二个春天的祝福，让他们的金色年华发光。主啊，彰显的荣耀。主啊，让他们的生命，主啊，不是只照着夕阳，而是看到第二个春天，主啊，那一个百花齐放，主啊的那一个荣耀。主啊，求你大大赐福恩待他们，膏抹他们，使用他们。谢谢，请坐。我们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年轻世代祷告。我们中间如果你是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你站起来，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年轻世代祷告。神已经在美国，在台湾已经把圣灵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我相信还有更多更多要被神得着，那是值得投资的年轻人。虽然他们是躺平族，但是神说我要兴起他们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相信哦，主啊你要大大的工作，哦主啊你要大大的赐福，主啊让我们的年轻的世代成为拿细耳的世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世代，是一个被你差遣使用的世代，是一个像现代 施洗约翰的世代。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年轻世代，好像施洗约翰，主啊，满有以利亚的心智的能力，能够为耶稣预备道路。主啊，求你吹气在年轻世代，那被现今的潮流所杀的，躺在地上的，主啊，躺平族，主啊，枯干的骸骨要活过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主，我们大大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最后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代职侍奉、全职侍奉都是很棒，所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清楚神的呼召，然后我们为自己祷告。主啊，是的，台北联堂的代职区牧80%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然后我们的传道同工有成人牧区有这样的严重的断层，我们为自己祷告，在代职在全职我们都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为我们教会祷告。主啊，相信主，你要感动更多人，特别是40岁到55岁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听见你的呼召，无论是代职无论全职，清清楚楚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了我们就勇敢付诸行动，踏出信心的步伐。主，我们仰望你，愿你纪念我们台北教堂未来10年的发展，让我们在传道同工没有断层，让我们在代职区没有断层。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我们请敬拜堂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回应神全职的呼召，不管是过去或现在或今天，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请敬拜堂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
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楼上楼下的，
完全顺服，
感动你，全职呼召，你就勇敢走出来。不代表你今年就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而是信心的一步，是你人生的一大步，就走出来吧。今天神呼召你成为全职传道人，你的位阶、你的身份是高过总统的。如果你很清楚，你就走到前面来。我相信主，他一定会恩高使用你的。你就勇敢的走到前面，楼上楼下的勇敢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前面来，我相信主，他会在你的生命里负责你一切的责任，会供应你一切需要，你不要害怕，经济的需求、家庭的拦阻都不是问题，你就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我相信神会大大的恩膏你、使用你。 感谢你，今天你透过投资未来对我们说话了。主，我们大大感谢你，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你投资的对象。主，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不一样。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有一些人走到前面全职回应你的呼召，求你高抹他们， 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一切需要，也把所有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都交给你，愿你圣灵的恩膏也厚厚的膏抹他们，让他们成为对这个社会、对家庭、主啊、对邻居、对社区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今天回应全职呼召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归荣给我们的神。有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我们医治团队同工啊，牧者会为你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第一堂聚会到这里结束，
我们可以来为你祝福祷告，同时也请新人到我的